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远方的蓝蜻蜓，我是主播咪咪。春节刚刚过去，我想问问大家，春节期间你去看电影了吗？今年的贺岁档啊，影片也不少。我去看了，我看了一部，就是贾玲导演、贾玲主演的《热辣滚烫》。看完这部电影之后，我心情还是挺激动的。连续做了三期对谈节目，来谈这个电影。从这部电影开始，贾玲作为一个导演，在我心目当中的分量变得重了。我开始关注贾玲，我马上先关注了贾玲的微博。贾玲的微博的风格跟贾玲这个人很相似，就是朴实和真诚。近期的一些内容主要都是为这部贺岁片做热身宣传，有一篇很重要的微博，就是2024年1月11日的一篇长微博。这条微博里有一段话让我特别吃惊，这段话其实啊跟电影都没有关系。哎，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啊。贾玲说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一年多没见，我好想你们。消失的这一年多里，我拍了一部电影叫《热辣滚烫》。这部电影我拍了整整一年，春夏秋冬一共四季，开机了五次，因为太累了，所以多了一次。我也成功减了100斤，并且练成了拳击手的样子。杀青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床边，月光照在我的背上。好，下面重点来了，大家仔细听，我关注的就是这句话。月光照在我的背上，我光着膀子吃了5包巧克力威化，一共30块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感觉自己特别帅，像一个疲惫的勇士拿着自己的战利品。电影将在大年初一上映。后面还有很长的一段，我就不读了。我就是想说说这句让我惊讶的话，跟电影没有什么关系的话。吃了5包巧克力威化。当时我的视线啊就被这几个字聚焦了。我的天呀，5包巧克力威化饼干，一共30块，而且吃的雄赳赳气昂昂，感觉自己特别帅。太夸张了，贾玲小姐姐，您这是刚刚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体重管理，成功减掉100斤赘肉啊。按照逻辑推测，应该是在健康管理师、营养师这些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的一套系统的科学的训练，加上系统的科学的健康饮食。简言之，减肥只是这套系统化整改的一个结果而已。更重大的改变应该是，您花了一年的时间重新调整，重新塑造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。包括什么呢？包括新的作息习惯，新的饮食习惯，新的锻炼习惯，新的健康理念，这些都跟健康管理、营养管理有关系，这才是最最重要的所得。只要这么做了，减掉赘肉，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，这是必然的。所以减肥这两个字其实并不是很正面，更好的说法是体重管理。体重管理它直接跟健康挂钩，我们要对自己的体重进行管理，要让自己变得更健康。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的本能及欲望不是无能为力的，是可以施加积极的影响和暗示，是可以对自己进行管理的。对自己管理的内涵其实非常丰富，体重管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说点题外话，有体重啊，我就想起在择业和面试时，为什么一些面试官会对特别肥胖的人有就业歧视。当然这种歧视都是非常隐蔽的，很少在言行当中直接表现出来。在这里我们首先声明，以貌取人这种就业歧视本身是不对的，是政治不正确的，这是我们的立场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面试官对于胖人 那种政治不正确的判断逻辑是什么？啊，我们推测啊，我们推测他们那种错误的判断逻辑是这样的。第一条逻辑线，过度肥胖等于体重管理失控，等于自我管理失控，等于本能欲望驱动型人格，等于自我迭代困难，等于缺少理性，那么就等于潜在的不合格职业人。第二条逻辑线，过度肥胖等于高健康隐患与风险，等于潜在的不合格职业人。我们上面说的这两条思考逻辑线啊，肯定都是政治不正确的，但是都是客观的存在于很多面试官内心深处的。推而广之，不仅仅是就业，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，包括交友，包括择偶，包括参加集体活动、演出、唱歌跳舞、选人等等，我们都会发现这种隐蔽的歧视。有些是直接说出来的，更多的他不会直接说出来，但是他的确存在。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不是外部世界的问题，我们已经确信任何歧视都是不正确的。那么接下来这件事就完了吗？没有，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如何向内看自己的问题。身体如果是一个仓库、一个厂房、一个办公楼，作为管理员、作为业主兼着物业，一个人会面临如下的问题与挑战。第一，你是否有能力对它进行管理？第二，你是否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？这两个问题非常尖锐，其背后的方程式都是在说明一个人的潜能、一个人的内驱力、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、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究竟有多大。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社会几千年来，无论哪个种族、哪个部落、哪种文明，都崇尚美好健康的人体，都会不惜运用权力或者是财富去挑选最美最健康的人。干嘛呢？在古代，去承担孕育后代的大任，目的是什么？是获得最优秀的 DNA 啊。古希腊人在这方面的认识达到了巅峰。古希腊人认为神与人不仅同行，而且同欲，有着共同的喜怒哀乐和性格上的小缺点。希腊人还认为，一个人越是美，就越是具备更多的神性，这是他们平常锻炼以及举办运动会时裸体的原因。搞清楚上面所谈的内在逻辑，我们就会明白，能不能有效地进行体重管理这件事，是一个随身携带的大写的广告牌，它向每一个看见你的人广而告之，你没看错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我有能力赢自己，或者是你没看错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我没本事赢自己。其实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区别不就在这里吗？有经验的面试官在见到求职者最初的3到10秒内，很多人就不自觉地已经做出了第一轮的判断。那么后面还有20分钟、30分钟的面谈，有很多就是在佐证自己的判断是不是正确。一个人的身体就是一个能量场，它透露给旁人的不仅仅包括你本人的诸多外在信息，还包括很多看不见的信息，比如你来自什么样的家庭，你接受过什么层次的教育，你是否具有特别大的潜能等等。企业最喜欢雇佣直接从大学校园里出来的新员工。新员工其实没有工作经验，需要长期的培训和培养。那你说企业是傻子吗？才不是。企业在挑选新员工时，主要挑选的是这个年轻人是否将来具有潜能，因为潜能就是希望。从自我管理、体重管理这个角度，我们再回头看《热辣滚烫》这部电影，可能会有更多的思考。 这个思考就是，减肥并不是最重要的，能穿上美丽的连衣裙，留着大波浪，也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一个人有能力对自己进行管理，因为对自己进行管理是跟别人没有关系的一件事，是一个人自己对自己的要求，他不是因为外界的压力去被迫做出改变，或者是去迎合这个社会，迎合某些人，不是的。一个能够对自我进行管理的人，其实他一直有一种内驱力，这种内驱力就是不断地让自己变得更好，这件事只跟自己有关。现在我们再回到巧克力威化饼干上来，我打开一个常用的购物平台，输入巧克力威化这几个字，一检索出来一大堆巧克力威化饼干。这些巧克力威化饼干呢，我看着都特别的高大上，来头也特别大。我随手找了一款进口的，查看它的成分表，这是一款德国进口的威化饼干，应该算是比较高档的。我看了一下配料，我的天，配料有18种，满满当当写了一大堆呀。我给大家念一念，配料：白砂糖、植物油（括号棕榈油）、乳木果油（括号脱脂奶粉）、小麦粉、榛子、全麦粉、无水奶油、简化可可粉、低脂可可粉、大豆磷脂、稀奶油粉、食用盐、乳清粉、小麦淀粉、食用香精、碳酸氢钠、花生粉，18种配料。然后我又查看它的营养成分表，所有正规食品的营养成分表，它的格式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每百克食品中营养的含量。这款威化饼干每百克中含有的能量是2284千焦，蛋白质是 9.2 克，脂肪 33.2 克，碳水化合物 51.3 克，钠230毫克。现在我说这一组数字，大家可能觉得毫无头绪，脑子里也是乱糟糟的。一会儿我会做一个对照，有了对照，你就会清楚这个威化饼干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食品。拿什么做对照呢？我找来两样我自己还有我家人经常吃的小零食，一个是没有添加的酸牛奶，一个是低脂鸡胸肉，品牌我就不说了。我们来看这个酸牛奶它的配料表，它的配料表非常简单，第一个就是生牛乳，就是牛奶嘛，然后还有三种对生牛奶进行发酵的菌种。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营养成分表，每100克当中能量是333千焦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款威化饼干，它的能量是多少？2284千焦。这个酸奶是百味333，而威化饼干呢是2284，这还只是能量的比较。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我们暂时先不比，我们再来看另一种食品，低脂高蛋白的鸡胸肉，这也是我们国内的一个领先的品牌。这款鸡胸肉每100克的能量是527千焦，比酸奶要多一些，但是跟威化饼干比那少了一个量级啊。下面我们把这三种零食做一张表来进行对照。我们对照的是五项：能量、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、钠。在这当中我们特别关注的是能量、碳水、脂肪，因为这几项都跟我们的体重管理直接相关，都跟我们的健康饮食有直接关系。什么叫七分吃三分练？七分吃到底吃什么？怎么吃？按什么顺序吃？学问就在这里。体重管理或者说 减肥，这个工程它是科学的、系统的，它可不是让你挨饿不吃饭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再把这张表提炼出来，我们再重新捋一下。三种零食，威化饼干、鸡胸肉、酸奶，我们指的是真正的酸奶，这种酸奶指的是发酵乳，不是风味酸奶。每100克所含营养素，按这个来对比，威化饼最高2284，然后是鸡胸肉527，发酵乳333。也就是说，你吃掉一份威化饼干，就等于吃了 4.3 倍的鸡胸肉，就等于吃了 6.86 倍的发酵乳。这一份是指100克。如果贾玲吃的那五包威化饼干30块，她如果能够分成两半，她只吃15块，把另外15块饼干换成鸡胸肉，你想想你得吃多少鸡胸肉啊，乘以 4.3 倍。如果是换成无添加的发酵乳，你要乘以 6.86 倍。这样置换一下，既可以满足自己对甜食的依赖和嗜好，满足了舌头和口感，又能够局部的一部分的减少你摄入的能量和热量。我们接着往下比，我们看脂肪含量，威化饼干是 33.2， 鸡胸肉是 1.6， 发酵乳是 4.6， 这又是一个量级的差别。威化饼干含的脂肪量非常高。我们再看碳水，威化饼干含 51.3， 鸡胸肉 0.7， 发酵乳 5.5， 又是一个量级的差别。威化饼干是高碳水化合物，高碳水、高脂肪、高能量、高热量，这些食品你只要经常吃，发胖是必然的。你说不怕，吃了这些热量炸弹、能量炸弹之后，我去做运动。其实特别剧烈的运动是不可持续的，你不可能天天去做。第一个是人的意志力，它很难坚持你天天去做那种非常强烈的、巨大的体能训练。第二就是你的骨骼、肌肉、你的身体零件也不会允许你这么去消耗，这么去挥霍。你吃一份威化饼干，也就是100克，它所含的脂肪就等于 20.8 倍的鸡胸肉，等于 7.2 倍的发酵乳。吃一份100克的威化饼干，它所含的碳水化合物等于 73.3 倍的鸡胸肉，等于 9.3 倍的发酵乳。从以上对照，我们看懂了什么呢？首先就是食物不分好坏，各有各的用途，用对了它都是好的，用错了它可能就会变成毒药。如果遇到自然灾害，长期断食，人都快饿死了，濒临死亡的边缘，这个时候这三种零食我们选哪个吃才能救命啊？威化饼干、鸡胸肉、发酵乳，你选哪种吃？肯定是首选巧克力，首选巧克力威化饼干啊。为啥？它是个热量炸弹，100克含的热量2284，比鸡胸肉和发酵乳高一个量级。你吃一口巧克力威化饼干，就等于吃了 4.3 倍的鸡胸肉，等于吃了 6.86 倍的发酵乳。高糖、高脂肪、高热量，分分钟就能把人救活。但是我们再看另外一种情况，如果你常年都是丰衣足食，不但丰衣足食还营养过剩，不但营养过剩你还体重超标，肥胖臃肿，甚至你都已经高血糖、高血脂、脂肪肝、高血压了，体检的时候你都亮起了很多小红灯了，在这个时候你的饮食、你平时的零食 应该怎么吃呢？不是说让你挨饿不吃饭，那不是解决的办法，那是错误的，而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吃，如何吃，吃什么，而且还要吃得很饱，很满足，什么都不缺。在这当中，健康管理和营养饮食这些理念就非常重要，我们就要有意识地去学习健康管理的知识以及营养饮食的知识。现在不是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职业叫营养师吗？尤其是公共营养师，他是面向普通大众的，他研究的就是我们健康饮食方面的学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选择哪种零食吃呢？肯定是低热量、低糖、低脂肪这一类的零食。这一类的零食你吃了，很快你就吃饱了，你又满足了自己的嗜好，对美食的欲望，然后它们的热量又很低，脂肪也很低，糖也很低，相反它们提供的蛋白质又非常多。在三大营养物质当中，蛋白质是排在第一位的，最最重要的。那么我们何乐而不为呢？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些低热量、低糖、低脂肪的零食去替代，或者是局部替代那些高热量、高糖、高脂肪的零食呢？在这个当中，不就是既有学问又有智慧吗？对，选择零食有学问，选择零食有智慧，这种零食可以替代那种零食。管理体重有学问，而且是系统性的学问。健康管理师、营养师，他们在研究什么？不就是研究这方面的学问吗？那么我们再跳出来，又扯回到面试官这里。甭管哪一种面试官，当他看到一个人能够积极主动地对自己进行自我管理，把自己管理得妥妥当当，他在潜意识里就会觉得，哎呦，这就是我要想找的人，这就是我要寻觅的人才啊。对，生活就是面试，你每天都在面试别人，别人也每天都在面试着你，时时刻刻。我们再回到吃的上面来，人不能亏待了自己，管理体重，管理自己，也不是要让自己变得不吃不喝，天天挨饿，并不是这样。对我们健康非常有益的那些优质的食品、优质的零食非常多，比如不含糖的发酵酸奶、低脂鸡胸肉、原味的坚果、豆制品、成千上万的蔬菜、少数低甜度的水果、牛肉、羊肉、鱼肉、虾肉、鸡肉、鸭肉，都是好东西。还有低糖低脂的牛奶，你可以尽情喝，所有这些都是可以任性去吃的美味佳肴。控制体重，谁说非要饿着自己呀？你只有每一顿饭都吃饱吃好，吃得非常满足，吃得对任何食物一点都不馋，对任何诱惑都毫不动心，只有这样你才能把体重真正的长久的控制好。因为那已经不是一种控制，而是一种生活习惯、餐饮习惯。如果是靠不吃饭、挨饿这种方法去减肥，只能饿出一个更大号的大胖子。这种经验想必很多人都有，很多人在青春期的时候，在年轻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胖，为了美都曾经减过肥，用的方法都是最笨的那种，就是不吃饭、少吃饭、挨饿。结果呢？结果就是变成了一个暴饮暴食的人，对一切吃的都无比的感兴趣，每天脑子里装的就是我要吃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我们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有机的系统，当你诚心让自己挨饿、减少饮食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就会拉响警报，他会以为遇到了大灾难、大饥荒，他就会调动你全身上下所有的能量，调动所有的部门 来应对这个最大的威胁。因为缺少食物，挨饿这个威胁会让人送命，这是至高无上的。为了应对它呢，你的身体会焕发一切潜能，让你不停地吃吃吃。它会让你的新陈代谢变得缓慢，目的就是为了保存食力，保持库存，尽量减少损耗。它还会让你的小肠、大肠，让你的消化系统发挥 200% 的能力，会把所有的食物残渣利用完了之后再利用、再利用、再利用，不允许有一点点的损失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胖人会说，我没有吃饭啊，我好像喝一口水都会发胖，我好像喘气儿，闻一闻人家做饭的香味儿都会发胖。对的，说得非常对，这就是人体面临最高威胁的时候，面临着饥饿的时候所焕发出来的巨大能量。我们的身体在帮着我们做好事儿，在帮着我们避免被饿死，但是这个目标刚好跟你的目标是相反的。你怪谁呢？怪你自己，因为你给自己的身体提供了一个假情报，吓到了它。回归到正确的思路，要想控制好体重，管理好自己，记住一个大原则，七分在吃，三分在练。你要吃饱，吃好，吃得非常满足，这样才能把体重控制好。我们说的吃饱、吃好、吃满足，绝对不是指巧克力威化饼干这种高热量、高脂肪、高糖的食物。大自然提供给我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，除了高糖高淀粉食物，还有很多很多美妙无比的食物等待着我们去品尝。如果实在犯了馋瘾，其实也没关系，当我们有时候遇到状态不好，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，可以稍微纵容一下自己，吃一点解解馋没关系，但是不能上瘾，不能成堆成堆的天天吃，应该吃一点解了馋之后马上就把剩下的全都扔掉。还要给自己制定一些纪律，就是在出门买东西采购食品的时候，坚决不允许这种让自己成瘾的东西进到家里来，只要看到这种东西就立刻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去，绝不能留情。我们要明白，成瘾、成瘾性人格是特别可怕的，不管是甜食、是咖啡还是酒精，只要成瘾都意味着这个人已经沦落，人为物役，甚至是不可救药的。热辣滚烫、拳击手、打赢自己，什么意思？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赢一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坚持，重要的是把坚持变成自己的生活习惯。今天我们从贾玲的电影、贾玲的微博谈到了健康饮食这个话题，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学习一些健康饮食方面的知识，这样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，管理自己的身体，管理自己的体重。我们不跟别人比，我们只跟自己比，打赢自己，打赢自己一次，让自己变得更好，让自己变得更健康，更积极主动，更阳光灿烂。好了，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，这里是远方的蓝蜻蜓，我是主播咪咪，下次我们再见。